面对挑战，走在人生路上，为主前行，领受属天智慧。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，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。
亲爱的朋友你好，我是星源，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。说到这是给弟兄听的节目啊，我们收到姊妹的来信还是比弟兄多。最近呢，星源看到了一位姊妹发来的电邮，她说呢，我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，尤其喜欢听心理相关的话题。那我做事呢，经常是畏首畏尾，满是恐惧跟害怕，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些情绪，幸亏认识了上帝，不然呢，真扛不住心里的不安全感。那想听听你分享，该怎么来应对对未发生事情的担忧？我相信只有神的话能够医治人。这位姊妹的问题是不是也说到了你的心里？谁没为明天忧虑过呢？谁没有在选择面前犹豫过呢？甚至呢，很多成年人面对孩子的教育啊，家人的健康，工作的变动，感情的走向等等，那些我们都不知道会怎样的念头总是会悄悄地冒出来，搅得我们总是心神不宁。接下来的节目呢，星源就借助这位姊妹的来信，我们好好的去聊一聊我们对于未知的恐惧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是给弟兄听的节目，所以呢，我们尝试从双方面去说，看一看男生女生在面对这些未知的恐惧的不同的表现，最后呢，我们再去找靠神得胜的一些方法。这些恐惧有的时候是非常害怕的事情，那有的时候呢，就是畏首畏尾，不敢做出选择。就像是星源，比如说周末的某一天，我是又想出去玩，然后又怕出去之后呢天气不好，结果就是在家里边待了一整天，什么事都没有做，然后又因为浪费了假期而感觉到非常的懊悔。所以各种各样的担心都不是特例，神早已为我们预备了出路。首先我想我们要明确一点，就是你害怕未知的事情不是因为你胆小，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本能的反应，就像是遇到了危险会眨眼，饿了想吃饭，那这些呢都是刻在我们基因里边的本能。从科学的角度说，这跟我们的大脑构造是有关系的。你知道古人或者是更早的时候呢，大家都生活在原始的森林里，陌生的山洞可能藏着野兽，奇怪的声响可能都是有一些天敌要来了，不认识的植物吃了可能会中毒。所以为了活下来呢，我们必须对于所有不知道的东西保持警惕。那这种害怕未知躲避风险的本能就通过基因一代一代传下来，成了我们大脑当中的一些默认的设置。现在呢，虽然没有野兽跟那些毒草了，但是生活当中的未知一点都没少。比如说一个不知道能不能通过的面试，一段不知道能不能长久的感情，一个不知道会不会成功的决定，那这些事触发的呢，都是大脑里边的那个警惕的开关，让我们就不自觉的紧张、焦虑和害怕。比如说你要去一个新的城市工作，明明已经查好了路线，定好了住处，但是呢，还是会忍不住想，万一找不到路怎么办？万一同事不好相处，外地人不习惯怎么办？你看这些呢，都是我们自己的生存本能在起作用。如果要从心理学上去看的话，我们查查资料会找到有一个概念叫做神经质特质。哇，听起来好像很专业，但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有些人的情绪呢就像是敏感的金线，对于不确定的事儿比别人更在意。比如说同样是公司可能要裁员，有人就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有的人呢就会天天琢磨会不会裁掉我，裁掉我之后怎么办啊，吃不好睡不好。但这些呢都不是缺点，神创造人各有特质，敏感的人更细心体贴，而大胆的人更果敢，更有闯劲儿。关键是要学会跟自己的特质相处，不让它变成困扰。那如果我们从信仰的角度去看的话，害怕未知的核心原因都很简单，就是我们忘了神是掌管一切的，总是想自己当指挥。传道书三章一节说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神早就为我们的每一件事儿定好了秩序。 小到一朵花的开放，大到一个人的人生轨迹，都在他的计划里。但是我们人呢，太有限了，就像是拿着拼图的碎片，我只能看到眼前的一小块，看不到完整的图案，自然呢就会为下一块到底是什么而感觉到慌张。我们总想着呢，我要规划好每一步，我得保证不出错，不然呢就没有安全感。就像是星源遇到了最简单的小事，我害怕这个天气预报不准，出去之后不是晴天白跑了那么远。所以这背后呢，都藏着我们没有说出口的话，就是我能掌控一切，不用靠神。但是诗篇100篇3节告诉我们，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我们本来呢，就是被神所照顾的小羊，牧场的青草，解渴的溪水，牧人等等都已经预备好。但是呢，我们经常想要挣脱人的手，自己去寻找安全的地方，所以呢就焦虑了。每个人都想活得踏实，那心理学说呢，这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三大需求，想要确定感，想要被认可，想要归属感。但是这些需求实际上只有神能彻底满足，毕竟人会变，环境会变，财富也会变，唯有神永远不变。他的爱呢，不会因为你做错事儿就减少，也不会因为你没有本事就离开。我们之所以害怕未知，就是把踏实的希望放在了会变的人跟事儿上，而不是放在不变的神身上。就像是把房子建在了沙土上，风一吹雨一淋就会倒，而只有把房子建在磐石上，也就是神的话语跟应许上，才能够稳如泰山。我们再来看一看男人和女人一些恐惧和害怕的表现哈。我们在面对未知的时候呢，都会有类似的反应。第一种呢，是越想越害怕，你就陷入到了一个思维的循环。比如说你担心自己的学习，担心孩子的学习，你就反复琢磨啊，万一考不上好学校怎么办啊？考不上好学校就找不到的好工作啊，考上了好像也未必能够找到工作。然后呢，你越想越焦虑，你担心自己的健康，身上啊长了个小疙瘩或者稍微有点不适，就开始问 AI， 网上去查，你越查越觉得哇，我自己这个病好像很严重。传道书1:18说，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。我们总想用自己的脑子去透析所有事儿，结果呢就是越想越迷茫。人的智慧是有限的，所以我们不可能猜透神的计划。第二种呢，是逃避问题。眼不见心不烦，怕做不好怎么办，干脆就不干了吧。比如说公司把一些重要的事交给你，你怕搞砸了被批评，你干脆就找借口把机会都给推脱了。有喜欢的人可能害怕表白被拒绝，就一直不敢说。其实约书亚记1:9鼓励我们，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害怕。神要我们面对问题，而不是躲开问题。逃避呢，只能暂时缓解焦虑，时间长了呀，其实恐惧会越来越大。第三种呢，就是总想说了算，过度的去掌控。比如说给人生制定一个特别细的计划，一旦计划被打乱，失业、生病、天气不好啊，就会慌，就会烦。或者呢，你想控制身边的人，让家人、同事、朋友，甚至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，觉得只有这样才不会出问题。但是箴言16:9也说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我们可以计划，但是呢，不能够强迫事情必须按照自己的意愿来，最终掌控的是神。以上这三种，想说了算，逃避问题，越想越害怕，你是不是也有过呢？不要自责啊，这都是人人有的挣扎。就像是圣经里边的摩西，被神召唤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，他也害怕自己说话没有人听。大卫在面对巨人哥利亚的时候，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勇敢的，但是 神的恩典比我们的软弱大，他知道我们的难处，也给了我们得胜的方法。心理学上的一些研究啊，总体上来说，男女的情绪反应模式差别还挺大的。女性的情绪开关呢更灵敏，更容易显露出害怕，而男性的情绪开关呢相对来说比较迟钝，容易藏起来害怕。女性对于未知的风险更敏感，比如说要去陌生城市旅游，女生可能会提前一周就会担心路线会不会走错呀，住宿安全不安全呢，还可能会主动跟家人朋友说这些担忧。而男生呢，大多数会觉得啊，到时候再说吧，就算是心里有点担心呢，也不会轻易说出来，因为怕别人觉得说你自己这个人啊不会规划。这不是说男性不会害怕，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。女性害怕了会哭，会倾诉，会找别人安慰，而男人害怕了呀，有可能会发脾气，会拼命工作，会躲起来独处。比如说家里经济紧张，妻子可能会跟丈夫说，这以后可怎么办呢？通过倾诉就释放焦虑，而丈夫会说啊，别瞎想，我来解决，然后呢默默地去寻找工作的机会，把压力藏在了心里。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场景，就是夫妻开车迷路了，那么妻子可能会先紧张念叨，哎呀，是不是你走错了，丈夫先说，别急啊，我看看导航，表面镇定，其实心里呢也有点慌，嘴上不承认。这个呢就是很多弟兄硬撑的本能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一方面是生理原因，女性大脑呢处理情绪的区域会更活跃，情绪调节的激素分泌更少，对情绪更敏感。男性体内睾酮素水平高，更倾向于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表达情绪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社会上的期待。你从小呢有人告诉你女孩子可以柔弱，告诉男孩你要男子汉不能哭，那久而久之呢，男人兄弟们啊就习惯了去隐藏自己的情绪。但是神造我们的当然不是让我们去压抑情绪，而是让我们可以真实的来到他的面前。所以我们看圣经里边的大卫遇到难处的时候呢，会哭着向神祷告，耶利米先知也会向神倾诉痛苦。神接纳我们所有的情绪，不管是哭着祷告还是默默寻求，他都能听懂。还有一个区别，就是女性遇到害怕的事儿呢，喜欢找别人倾诉，在聊天当中获得安慰，男性更习惯于自己解决。比如说遇到难题，男性可能会先查资料，加班加点，直到把问题解决，才会轻描淡写的跟别人说搞定了。那就像心源自己啊，到了一个地方发现这个导航信号都不好，不知道该怎么走，我也不会问路人，而是呢我可能走回去找到一个信号好的地方，然后再看手机如何给我导航。所以这些呢都是神造的不同的特质，它没有好坏之分，只是互补。女性的敏感能够让事情考虑的更周全，男性的果断能够让事情更快的推进。女性的倾诉能够带来情感的连接，而男性的行动呢能够带来实际的结果。就像是一辆车，女性的特质是刹车，提醒我们规避风险，男性是油门，推动我们勇敢的前行，两者结合才能平稳的前进。还有呢，就是男女的安全感来源也是不一样的。心理学里边有一个大家都已经经常能看到的所谓的依恋理论，男女安全感的来源差别很明显，就是女性更容易害怕被抛弃。安全感呢，大多数来自于稳定的关系，比如说在恋爱当中对方没有及时回消息，那女生就会想他是不是不爱我了。工作当中领导批评一句，可能会担心会不会被辞退。在教会里呢，一段时间没有被关注，可能会觉得啊，是不是我没有融入到这个团体呢。那这些害怕的背后都是对于被接纳和被爱的渴望。但是人的爱会变，只有神的爱不会变。哥林多前书所说的爱是永不止息，你做错事了，神依然会爱你，你是他拣选的儿女，那这个身份是不会变的。所以如果当女性明白安全感不是来自于别人对我好，而是来自于神永远爱我，就不会那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就慌张了。比如先生没有回你消息，不会再胡思乱想， 而是相信神在保守这段关系。工作当中遇到批评，不会再自我否定，而是相信神会带领你成长。那我们再看兄弟们，男人更容易怕被人看不起，所以呢，安全感的大多数来自于自己的能力跟成就，因为你从小就被期待当成顶梁柱，你要赚钱养家，要解决问题，所以呢，害怕失败，害怕自己没用，害怕被别人说你这个东西做得不好，所以这种怕呢，在生活当中就很常见。职场上的男性大多数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懂，遇到不会的工作呢，你宁愿一个人加班加点的琢磨，也不愿意向别人请教。承担家庭压力的男性会特别害怕失业，就算是工作不开心呢，也不敢轻易的辞职。面对重大决策的时候呢，男人往往更难接受失败，一旦事情没有按照预期发展呢，就容易陷入到自责。但是加拉太书六章二节说，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神没有让男人独自扛所有的事儿，也没有让任何人成为完美的强者。圣经里的保罗也会坦然承认自己的软弱，哥林多后书12章9节写道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男性的安全感不应该来自我能够做到什么，而是来自神能做到什么。不应该来自别人怎么看我，而是来自神怎么看我。神看我们的不是成就、能力、财富，而是内心对于他的信靠。就算是你事业不顺、收入不高，但是在神眼里，你依然是他宝贵的儿女。所以当男性明白这一点呢，就不会再害怕失败，怕被人看不起了。比如工作上遇到挫折，不用再自责我没用，而是相信神会借着这个经历去磨练你。承担家庭责任感到吃力，不会再硬撑我能扛，而是愿意向妻子、向教会的弟兄求助，相信互相担当才是神的旨意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真爱住我家的系列播客节目天路男性课，我是你的朋友星源。所以我们看到了男女在面对恐惧、面对未知方面呢，都有一些差异。那男女的这些差异呢，不是让我们互相抱怨你不懂我，而是让我们可以互相成就，彼此扶持。神造男造女本来就是搭配着来的，看创世纪二章十八节，那人独居不好，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那这里边的帮助呢，是彼此互补，互相成全。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说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女性的细心、温柔、善于倾听，反映了神的怜悯和接纳。男性的勇敢、担当、善于行动，反映了神的大能和带领。这两种特质是相辅相成的，合在一起才能够更完整的去彰显他的荣耀。在一个家庭当中，妻子能够觉察到家人的情绪变化，及时的给予安慰，丈夫能够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果断决策，为家庭遮风挡雨。妻子的温柔软化丈夫的刚硬，丈夫的勇敢给妻子安全感，这就是神美好的设计。同样的，在教会里呢，这种互补也很重要。哥林多前书12章15节说，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，弟兄姊妹呢，就像基督身体的不同部位，各有各的恩赐，只有彼此搭配，才能够更好的去兼顾教会。你比如在小组的聚会当中呢，姐妹可能更擅长倾听陪伴，用温柔的话语去鼓励，弟兄呢可能擅长带领行动，组织大家祷告服事。教会举办福音活动，姊妹可以负责后勤接待，让参与者感到温暖，而弟兄呢可以负责场地布置、秩序维护，让活动顺利的开展。没有谁比谁更重要，只有彼此配合，才能完成神的使命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也觉得呀，他怎么就不懂我呢？其实是没有明白神的设计。我们也不用太过于受到网络舆论的影响，觉得女性要强迫自己像男人一样大胆，因为女人的温柔细心是宝贵的恩赐。男人呢，当然也不用硬撑，觉得像钢铁一样无坚不摧，也不用说啊，非要让自己学着像其他人一样可以察言观色，因为你的勇敢担当是神的祝福。接纳自己的样子，也接纳对方的不同，用基督的爱包容彼此，才能够一起面对恐惧和一起成长。 不管是女性的担忧焦虑，还是男性的硬撑和逞强，这些根源呢，都是自己想掌控一切。但是我们人呢，实在太有限了。雅各书四章十四节说，你们的生命原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我们连自己的生命都掌控不了，又怎么掌控所有的事情呢？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卸给神呢，不是啥也不管，而是尽本分，结果交托给神。比如说想换工作，认真投简历，准备面试是你该做的，但是能不能被录取，新工作好不好，要交给神。姊妹不用担心说他会不会离开我，事情会不会搞砸，相信神在掌管你的关系和环境。弟兄呢，不用总逼着自己必须成功，相信神的恩典够你用，就算失败了，神也会带你走另外一条更适合的路。安全感不是来自于一切都确定，而是来自于掌管一切的神是可靠的。恐惧啊，最喜欢给我们说一些瞎话，比如说你会失败，没有人帮你，你不行等等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用神的话去反驳他，就像是拿着盾牌挡住剑一样。有几段常用的经文，其实害怕的时候呢，总是会给我们鼓励。比如说你担心未来，那么耶利米书29章11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你感到孤独，那么希伯来书13章5节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你觉得软弱，以赛亚书41章10节说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。你害怕被拒绝，那么罗马书8章38到39节说，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儿，是将来的事儿，是高处的，是低处的，是别的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当恐惧的念头冒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用神的话去回应它。神的话是有力量的，每一次宣告都是在坚固信心，每一次默想呢，也是在驱散自己的恐惧。比如我担心工作不稳定，那么我们会想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害怕做决定，那么你就宣告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。神没有让我们独自面对恐惧，而是给了我们教会这个大家庭。希伯来书10章24到25节说呢，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。在这个大家庭里，我们不是孤单的个体，而是彼此相连的肢体，能在软弱时得到扶持，在恐惧时得到鼓励。姊妹可以找几个志同道合的姐妹组成祷告小组，定期的去分享彼此的担忧跟压力。比如说害怕孩子的教育问题，那跟姊妹倾诉，大家一起呢去祷告。你担心工作遇到瓶颈，你可以跟姊妹交流，他们可能会给你不一样的视角还有建议。弟兄呢，多找几位弟兄在周末一起去交通祷告，也不用刻意的去装坚强，而是可以呢分享自己的难处。担心承担不了家庭的责任，害怕事业上的失败，那么弟兄们也会用神的话语去鼓励你，用实际行动去支持你。还有一个有力的做法，就是分享彼此神在自己生命当中的恩典和见证。比如你曾经靠着神战胜了对未知的恐惧，顺利的换了一份满意的工作，或者是你在迷茫的时候祷告，神为你指明了方向。那这些见证呢，都可以帮助同样陷入恐惧的人知道神是信实的，他也会帮助你。比如信源的教会里就有弟兄非常害怕说公司面对倒闭，还有这些裁员潮，自己失业，整天呢都是一种有点茶饭不思的焦虑，害怕呢被人家看不起，害怕呢自己的家人也受到影响。那其实在教会当中呢，可以有人介绍工作机会，有人呢陪他一起聊天打气，这段对于未知的恐惧最终也慢慢的平复了下来。好，那关于恐惧我们聊到这儿呢，做一个简单的回顾，就是对未知的恐惧是人人都有的本能的反应，不是你一个人的软弱。男女面对恐惧的表现虽然不一样，比如说女性容易倾诉焦虑，男性的习惯是硬撑着把焦虑藏起来，但这些呢都是神所创造的独特的特质，它没有高低之分。而战胜恐惧的关键呢，从来不是靠自己的坚强或者是勇敢，而是靠对于神的信靠，把未知的未来全都交给他。 用神的话语去抵挡关于恐惧的谎言，在教会当中去彼此扶持。姊妹的提问其实问题当中就带着答案，因为心理学可以帮助我们看懂一些恐惧的根源，但是神的话语能给我们战胜恐惧的力量，只有神的话能医治人。人的安慰让我们暂时安心，但是神的同在给我们带来长久的平安。所以不管你被什么样的未知所困扰，是未来、工作还是情感，都请记住，神比你更在乎你的处境，而他的计划比你想象的更美好，他的能力比你遇到的困难更强大。那最后呢，星源也想用以赛亚书43章1到2节来结束今天的节目。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救赎了你，我曾提你的名召你，你是属我的。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。你趟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。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。愿神的平安环绕着你，愿你在面对未知的时候也能笃定地宣告，耶和华与我同在，我就不怕。如果你有任何想分享的心事、问题、意见，当然了还有一些见证，都强烈的欢迎你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南行客 @良友.net 告诉给星源。好，那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